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西伯利亚旅游，新西伯利亚、托姆斯克、伊尔库斯克、诺姆斯克、赤塔、戈尔诺阿尔泰斯克、科迈罗沃、乌兰乌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中国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了解这些地方吗？我们将在这里带您游览西伯利亚，为您讲述如何让旅行更有意思、更安全。和我们一起周游西伯利亚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泰梅尔半岛为游客提供的旅游新路线、俄罗斯葡萄酒生产地区特别之旅、舒申斯克俄罗斯革命家列宁博物馆，还有就是每期节目固定不变的俄罗斯最美角落
旅游新闻。
俄罗斯计划发展葡萄酒文化之旅，目前这类特别的旅游项目集中在俄罗斯南部地区的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据库班旅游度假区与奥林匹克遗迹管理部门数据显示，该地区目前已有20多条旅游路线，其中的每条都包括想参观葡萄酒厂、葡萄园、葡萄酒生产过程、酒窖、葡萄酒品尝等旅游项目。
罗斯托夫州为游客们推出了两种旅游方案，其中一日游项目中只包含当地的葡萄酒生产之旅，而两日游中除了一日游所含项目外，还包括参观基姆梁斯克人种学旅游综合设施。
斯特佛洛波尔边疆区也将任其正在上升的这旅游方向考虑在内，已将于2017年开放东方葡萄酒之路葡萄酒文化之旅。此外，该地区还向游客提供大约10条专门旅游路线，一些历史悠久的并设有博物馆的大型葡萄酒厂和一些虽然不大的葡萄酒生产基地都已做好了迎接游客的准备。
我们现在回到西伯利亚旅游新闻。参加贝加尔的外国游客流上涨了48%，中国游客对该地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据当地一家旅行社介绍，10年前前往这一地区参观的主要是德国游客，当然了，在中国游客中最享有声誉的就是贝加尔湖。
除了贝加尔湖以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关注。这里人气很高的就是所谓的红色旅游。具体说来，中国游客对苏俄几位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刘方济、舒申斯克兴趣浓厚。我们会在今天稍后的节目中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个地方。
舒申斯克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决定修建纪念物，以此铭记19世纪末因政治原因被流放至此的苏俄政府的创建人弗拉基米尔·列宁。
2011年与博物馆一起修建的还有新农村民族之建筑综合设施。除了博物馆以外，这里还建有游客住宿场地，游客沉浸在农家环境中，并可以真正体验一把农村生活。这张博物馆无论是对当地人还是对游客来说，都变得格外吸引人。
乌拉尔联邦大学科学工作者提议建立泰梅尔国家公园，他们计划把泰梅尔建成北极生态系统科研基地和对生物资源的再生产及使用实施生态监测计划的基地。
此外，科学工作者们还计划吸引游客来泰梅尔参观。这个半岛是几个种类的候鸟的一个重要的繁殖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驯鹿中学的栖息地和世界上研究自然周期现象最好的地区。
泰梅尔半岛坐落在北极圈以北很远的地方，经常会有游客前往著名的泰梅尔自然保护区，欣赏着绚丽的极光，或者是参加驯鹿节。参观俄罗斯这个自然保护区的经常是外国游客。
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大自然、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都是充满了异域景象的视觉盛宴。比如说深秋时节，该自然保护区会组织游客徒步远行或是乘坐勾拉雪橇， 而四月份的时候，游客们还可以参加驯鹿节，届时您可以了解到这些古老民族的文化、生活与他们的美食。
辽阔大国，跟我们来。
在西西伯利亚北部一望无际的北极地区，坐落着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当说起这片土地时，人们总是会用最字来形容，最恶劣的严寒，最大的油气储藏地，鹿的数量最多等等。
400年前，这里曾经坐落着俄罗斯一个位于北极圈内的城市，一个充满了传说的城市，一个在今天绝被遗忘的城市。这就是芒加泽雅。大约在17世纪的时候，这个城市曾是北极圈内最大的城市之一。
乌拉尔东部地区的第一次远行，北部海岸地理发现，针叶林和苔原地区贸易与手工业的发展等等，这一切都与这个城市是分不开的。对于很多前往俄罗斯北部地区的游客来说，曼加泽亚是一个童话般的国度。
有一种解释说，曼加泽亚这个名称来源于当地北方民族的语言，是地质边缘或者沿海之地的意思。当地居民说，北极地区通往曼加泽亚的道路很早就非常有名了。
如果说在今天西伯利亚的财富是矿藏的话，那么在过去，西伯利亚的财富就是猛犸象大量的化石、海洋与渔业，还有有软黄金之称的毛皮。这使这个地区的丰富的紫雕工艺品和关于这一地区的传说吸引了17世纪莫斯科沙皇的注意。
1601年，鲍里斯沙皇颁布法令，在此修建了曼加泽雅时，无论冬夏，贸易眷恋不断，因此很快这里就建起了木质城堡、教堂和工商人休息的地方。关于这个城市富有程度的传言数不胜数，当时很多国家都想夺取这个城市，并将其财富据为己有。
可能就是因为如此，1619年，沙皇再度颁布了法令，封闭来此的海上要道，一旦擅自来此被查到的话，那可是事关生死。而1672年，在一次火灾之后，新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颁布法令遗弃这个城市。300年之后，这个城市就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而关于这个城市的传说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西伯利亚在线栏目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
近期总是会在附近引荐降临，让你瞠目结舌。帕托姆火山口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位于原始大森林深处的一个巨大的食之物体，一个令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哑口无言的神秘火山口。
帕托姆火山口位于帕托姆高原腹地，所以想要到这个地方可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对于游客们来说，熟悉当地的向导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去那里，要从一个坐落在距离火山口200公里的城市博代博出发，可以从伊尔库茨克市开车或是坐飞机到达这个城市。
火山口形成于500多年前，然而如果从地质方面来说，虽然这是一个不大的年轻火山口，仅有40多米高，但是科学家至今都在争论着这个火山口是如何形成的，出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解释。然而对火山口周边的异常现象绝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这个火山口是著名的地理学家科尔帕科夫在1949年发现的，当地居民说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火鹰巢，传说动物都过不了这个地区，甚至是人在这个地方也会感到不舒适，只能从火山口的一旁绕过去。
关于帕托姆火山口的形成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这是古代火山，有的说是陨石撞击地球而形成的。然而在方圆数千公里的范围内并没有其他死火山，陨石撞击地球这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科学家至今都没找到任何与陨石相关的迹象。那么这个火山口是如何形成的？这里又含有哪些未知矿藏？
这就是一个谜。然而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寻找答案，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将揭晓。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望无际的原始大森林的衬托下，这个火山口真的是美得无与伦比又神秘莫测。
西伯利亚在线栏目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
西伯利亚托米河右岸距离克里马罗沃市仅有50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独特的自然博物馆——托米原刻，是在古代与亚比原刻遗迹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在科迈罗沃当地居民中非常有名，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无论是俄罗斯游客还是外国游客来这里参观。远在18世纪，科学家们就详细地描述了大约300幅古代居民创作的崖壁岩刻。
直到今天，对古代居民留下的信息的研究都没有中断过，当地的科学家们已经能借助已获得的信息复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期和节气时代初的西伯利亚各部落的生活面貌。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托米岩刻外，还有很多民族建筑遗迹、博物馆，这里甚至还有一个不大的动物园和严寒老人之家。
由于这里有大量民族特色的元素，该自然保护区造就成了大众文化活动、节日活动专属区域。这里经常举办各种文化节、民族艺术展和各种传统节日。
个人经验，
维罗妮卡，我们每周都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俄罗斯美得令人惊奇的地方，你自己经常旅游吗？
是的，我经常旅游。安排旅游的时候，我平时特别关注什么地方有什么名胜古迹，因为我非常喜欢历史。来俄罗斯或是去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游客的数量在逐年上升，在选择旅游路线时，你一般都会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要注意的问题很多了，比如说人身安全，像世界上一些不稳定的地区我肯定是不会去的。再就是看看钱包有多鼓，我们中国人讲究勤俭节约，要是太贵的地方我也是不会去的，旅游回来总还得留一部分生活费吧。
那你觉得来俄罗斯旅游贵吗？
我觉得现在来俄罗斯旅游还是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西伯利亚的物价我觉得就和国内的差不多，无论是吃的、玩的还是住的。
来俄罗斯旅游时，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地方住？你觉得什么更舒适一些？是酒店、纪念旅馆还是私人公寓？
我觉得吧，这些地方都各有好处。酒店相对来说能贵点，但是服务会比较好，相应设施都一应俱全。如果是自己出来旅游的话，时间不长而经济条件又允许的话，可以选择酒店，并且也相对安全。青年旅馆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适合长期旅行，并且还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友，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很容易就能和他们找到共同话题。要说到私人公寓，如果会俄语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并且真正会让你有一种住在家里的感觉，比较温馨。对了，我听说俄罗斯人喜欢在节假日的时候出去旅游，是吗？新年假期也快要结束了。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人新年的时候喜欢去不同的地方旅游，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去亚洲国家，像泰国、越南、中国的海南、马来西亚等，这些地方不贵，气候也好，比较暖和。
对了，说起假期，我想起一件事儿，在俄罗斯不久之前大家才庆祝新年，怎么13号晚上到14号听说又要过年了？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开始使用欧洲历法了，这样就出现了新旧两种新年，有点像中国的元旦和春节的差别。按革命前旧历，13号就好像是中国的除夕，而14号就像大年初一。现在旧历新年已经不怎么庆祝了，这是作为一个假期节日，大家趁机坐到一起欢聚一下。
您收听的是西伯利亚旅游栏目，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周游西伯利亚。我们下期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